那这是一段经文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读背诵这段经文。第一句话说：“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”有的好的英文翻译本，他把原来的那个意思翻出来，这个“看”字哈，原来的意思是 “behold”， 看呐，让你注意了。那圣经告诉你要注意了，你要注意听了，看呐。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。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？为什么要创造我们？没有我们，这个地球照样运转，美国照样存在，这个世界照样存在。那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？不是他因为有需要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定义造我们，他选择造我们。他不但选择造我们，他还选择称我们为他的孩子。所以第二就说他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给你一个身份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身份很快都会消失，你今天作为父母，有一天你不再是父母，因为有一天生命会结束的。今天你是一个经理，过一段时间就不在了。所以他赐给我们身份，他不但定义创造我们，他救我们，他定义给我们一个身份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那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认识你，多少人理解你，甚至你的配偶也不能完全的理解你。就是吵架的时候，你就会说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心，你不懂我的心。没有多少人真的认识你，为什么？我们很有限，没有一个人能钻进你的心灵深处，能知道你里面的伤痛，你里面的挣扎、恐惧、不安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世人所以不认识你，是因为未曾认识他。世人不知道你为什么星期天不去玩，来这儿敬拜你。世人不知道你为什么早晨那么早赶到教会，他不了解，他不明白。世人不知道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帮助别人，他不了解，因为他不认识上帝。那下面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将来怎么样我们不能完完全全的清楚。在永恒当中，将来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长得多高，你有体力，你身体多重，我们不知道。你穿什么衣服，我们不知道，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知道的，他说如果主要显现，主回来的时候，主彰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像他。不要小看这两个字，像他。你不认识耶稣，你不知道他像他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因为别得见他的真体，你要看他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位上帝。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，就当洁净自己，像他清洁洁净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不要像他，因为别得见他的真体，反像他有则指望的，有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一生只是一段路程，主你召我们，不单单是让我们走完这段路程，然后生命就结束。你在永恒当中，你定命救我们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如今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也实在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家里的人。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都是家里的人，你会给我们预备了永恒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亲眼见你。主，愿你启示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这话的真意。有一天我们要真正看见你的真体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信有望有爱的人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基督徒生活当中三件事：信、望、爱。我们叫三大神学美德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，如果没有这三样少了一样，你还不大是基督徒，你还不是基督徒。信心、盼望、爱心，少一样你就不是基督徒。那信心像什么？信心就像你的双腿，像你的脚， 如果没有信心，你不能行动，你不能走路，你不能奔跑。说信心是基础，你没有信心，你不可能成长。爱呢？爱就像你的双手，没有爱就不能行动，没有爱你不能去把信仰表现出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身上有信还有爱，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望。望就是像眼睛一样，你看到前方，看到方向，你脚才能迈动你的脚步。然后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去爱，你就明白了。所以心望爱缺一不可。所以望是你的眼睛一样，看到未来，看到方向。很多基督徒只看到眼前，看不到永恒的未来，活在这个世界，没有真正的指望。所以这段时间是第三讲，我们讲这个永恒的指望，这是第三讲。我巴不得前面没有听过这个信息的人，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网上去听一听啊，你听一听基督徒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，有信有爱还有望。什么样的望呢？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你呢？他创造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上一个礼拜跟大家讲了什么是生命的终极目的。当然不是仅仅是成为副教授、正教授、名教授，这是暂时的一个小的目标。有一天退休以后，你什么目标都没有。不是每一个住一个 apartment 公寓，然后住 townhouse， 然后住大房子，然后豪宅，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小目标，但不是终极目标。你开一个餐馆，开两个餐馆，连锁店，那是一个小的目标。那么什么是你人生的终极目标呢？你进入一个小公司，进入大公司，进入名公司，进入全世界知名的公司，这是个小目标。什么是你终极的目标呢？小目标有一天会结束的，有一天会消失的。当你退休以后，还有什么目标可以追求的呢？你周游世界，有一天你也走不动了，你也无聊了。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？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，这个世界神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他一开始定义造你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目的在他的心意当中，在他的计划当中，他让你成为他的儿女，让你看见他的真体。你说什么叫看见他的真体啊？你搞物理学的人现在看到爱因斯坦的，你开心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搞音乐的现在亲眼看到莫扎特在这儿弹琴，你跟他聊几句，你开心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真体是什么意思？你寻求真理的人，你见到真理本身。寻求爱的人，你看爱的本身。你寻求善的人，他是善的本身。所以上帝要创造你的有个终极的目的，要带你进入他的永恒的荣耀。我请弟兄姐妹再恢复一下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些经文好吗？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原来那位万物首书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，这是进荣耀里面去。第二，再来，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都想他永远的荣耀，就是享受，一个是进入，一个是享受。再来，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。当你看见基督真体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的荣耀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样的信息。那还是再来，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是他荣耀可以得着称赞，是他荣耀得着称赞。上帝创造你的一个终极的目的，你人生有个终极的目的，不是小目的，不是暂时的目的，不是很快消失的目的，有个终极的目的。上帝让你要进入他的荣耀，享受他的荣耀，看见他的荣耀，然后称赞他的荣耀。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如果刚才我说了，你没有盼望的人就像没有眼睛一样，你看不到前面的方向。我们端拳就是打空气了，奔跑就没有定向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，他不停地来换工作，不停地在换这个换那个，为什么？他心中没有一个定向，他没有一个定向。那上帝创造我们，给我们永恒的一个定向，让你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，看见他的真体，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。那上帝说什么是荣耀呢？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问这样的问题，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？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，我今天再稍微重复一下啊，什么是上帝的荣耀？上帝的荣耀啊，大家知道国庆节的时候你看到放烟火，你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烟火包在一个纸盒子里头，美不美啊？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当这烟火一旦绽放的时候，那个美就呈现出来，那个美就是烟火的荣耀。它一绽放出来，你看到什么颜色都有，什么形状都有， 那叫美。所以那个烟火绽放开来的烟火就是烟火的荣耀。我上次讲种子，种子一个花的种子看不出来，它一绽放开来，花就是种子的荣耀，那就是美丽。所以我说上帝的荣耀就是讲上帝的美丽，上帝内在的东西，内在的本质，内在的属性向你打开，那就是上帝的荣耀。上帝本身是美的，不管你看见看不见，他就是美的。他是善的，他是真理，不管你看见看不见，他都是的。但是上帝乐意向人展开展示他的本质，他的属性，那就美丽了。你看这个旧约里头哈，你看旧约里头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出来，整个西乃山像火一样被烧着，那是你看得见的。上帝向你的眼睛展示他的荣耀，他的美丽。其实我们上次说，不但上帝向你展示他的荣耀，他的美丽，上帝本身就很美啊，他是美的源头。在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每个人都爱美，没有一个人不爱美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爱美的。有人骂别人的臭美，其实每个人都臭美。你喜欢美，你穿美衣，你吃美食，你喜欢看美的美人，你喜欢听美的音乐，你每天去上这个各地方去看游山玩水，看什么？你是看美的。人人都在追求美，享受美。因为什么？神造你的时候，神本身就是美，它是客观存在的，同时给人里头有一种能力，让你知道领受美，感受美，欣赏美，渴望美。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的。在座的哪一个人说我不爱美的？没有一个人，你找不到第二个。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我上次说了哈，世界上所有的美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这些美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它绽开的时候告诉你这个种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。花的美就展示这个种子是花的本质，就是花。所以上帝荣耀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天体很美，你看每个动物都很美，鸟都很美，你看每朵菊花都很美，你看大海多美，你看到平原很美，你看到山脉很美，甚至海底深处都很美。你搞基因的人，基因展开的时候，剖开的时候都很美。这就是上帝的他的美向人展现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记住一句话哈，在世界上所有的美都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记号。大家一起跟我说好吗？美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记号，美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记号。当你看到一个小花的时候，小草的时候，美的时候，你的心灵深处会想到那个创造美、美本身的上帝。我上个礼拜也说，每个人都好忙，忙得不得了，都没办法欣赏什么是美了，蛮可惜的，蛮可惜的，是吧？所以上帝是美，美带来一个条件，美一旦看一个美的时候，美有个特征，人人喜欢美，一看到美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，美吸引你的眼球，没有一个人对美是无动于衷的，没有一个人对美是无动于衷的，你看到美，你马上被它紧紧的吸引，没有人强迫你，你喜欢看它，当你看到这个美的时候，你想享受它，你想拥有它。像他想跟这个美融为一体，想沐浴在这个美当中。在座弟兄姐妹，你想看到一个美景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进去啊？你想啊？有的时候把美放到家里面去了，那个鸟很美，放到鸟的笼子里头，我想拥有它，是吧？弟兄姐妹，每个人都渴望美。我讲这个信息是告诉大家，信仰不是空谈，信仰它每天，上帝的每天都在向你说话，只是我们心念没有开悟，没有上帝打开我们的心灵。当你看到美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举动，就是你一定会欢呼，你一定会赞美，一定会赞美。你看到这个景色美不美？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在芬兰的一个森林里头，朋友带我去那儿吃饭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路，就是一个森林，森林边上有一条河，有一条河，河的对岸就是挪威，就是在站在芬兰小餐馆吃饭，对面就是挪威。那个月亮呢特别大，你们知道北欧吗哈？那个时候月亮特别的大，那这个月亮还小了，我那时候看到有比这个还要美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奇景的时候，月亮就像个大的圆盘挂在你的窗前，哎，它实在是很美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月亮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我们中间有人去北欧的人就知道非常的美，月亮就像挂在你的面前，巨大无比。一个小轮船从河里经过的时候，轮船就像个小蚂蚁一样从面前爬过，那种感觉让你很震撼。那你当你看到这个美的时候，你心中就开始，哎呀，真美，真美。这就是大卫的感受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当你看到美的时候，你不能无动于衷，你不能漠然处之，而你马上又反应要赞美他，你要赞美他，这是真美啊。你看到这样的一道风景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都会赞美，我们的古人都会赞美。我们古人怎么赞美的？古人说一道残阳浦水中，半江石是半江红。这个诗句是什么？就是赞美啊。好多人不懂赞美上帝。赞美是什么？你看到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心灵深处被唤醒了，你自然会赞美。没有人强迫你赞美。谁人强迫这个诗人写这个诗的？他感受到这个美的时候，他的心中自然会赞美。这一句诗我想很多人都背过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美丽的时候，还要人强迫你说美吗？你自然会说美。没有个人说不说美的。孤霞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四个景致景致在这儿。落霞、孤鹜、秋水跟长天，水跟天连为一体。太阳慢慢下沉，那孤鹜慢慢向上升，那画面有多美。没有人强迫你，你就自然会赞美了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，没事，你看多美的东西。你美你就会赞美，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赞美。没有人强迫你赞美的，因为你看到美，美就俘虏你的心，抓住你的心，夺你的心。这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你夺我的心，你心甘情愿地跟着他，因为他美。世上有很多的美色美人美景，很多的王朝享尽荣华，用各种方式来雕设他们的宫殿，但圣经上怎么说？我告诉你们，基督讲，所罗门进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是做花一朵呢？你的衣服有多花美吗？你看这个色彩，多精致，多漂亮！就当遇到美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称赞他，会赞美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最美的在上帝的心意当中，要展现美的不是山，不是河，不是星，不是月。这是上帝的创造物，它展示上帝全能的美，智慧的美。但是上帝有个心意，他让人来展示他的美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来展示他的美。圣经上说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就像你和我是上帝的美。上帝造我们有个心意，他的美透过你的生命来展现出来。但人堕落了，没有展现这个美。上帝的圣洁一彰显出来就是很美，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就是很美，上帝的怜悯慈爱彰显就是很美。上帝说我造一个人要在人身上展现这种美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世人都亏缺了，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是人身上展现的不是美。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，弟兄姐妹你想想看，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身上展现的是美吗还是丑？你想想看呢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彰显的是一种美，展现的是一种美还是一种丑？丑还是美？当你很骄傲的时候，狂妄的时候，你展现的是一种丑还是一种美？那是丑。当然很自私的时候，很冷酷的时候，很麻木的时候，展现的是一种丑还是美？丑。所以人犯罪以后，他不能再展示上帝的美，他展示一种最大的一种丑陋，这是符合上帝的心意，不符合上帝的心意。你看到这个时代，人离上帝一远，就离美一远。我们中间搞音乐的人，你知道，一个离开上帝的人，他的音乐不再表达美，表达丑。绘画也是这样，雕刻也是这样。人离上帝多远，离美就有多远。但是什么是希望在展现上帝的美呢？是基督。基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你就读经哈，我们读经好吗？来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什么地方看到神创造人的心意呢？让人身上展现上帝的美呢？世人都看不到的。很多的时候，你身上有真的爱表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展现上帝一点的柔美。你身上有一点的舍己来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展现上帝一点点的荣耀。但什么样的一个人能把上帝完美的荣耀展现出来？是基督。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你大家知道耶稣哈，有一次你知道拉萨路死了，拉萨路是四天在坟墓里面已经发臭了。当时耶稣告诉周围的人 啊，他是有意没有去拉萨路的家，马上让他复活，等到四天身体发臭了，然后呢让他的姐姐四天之后来到他的墓地，告诉他的姐姐啊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然后他讲了这句话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们说过，你若信就被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你看耶稣是怎么来展现上帝荣耀的。他对拉萨路说，拉萨路出来，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。我感谢主哈，我是一个传道人，是个牧师，常常上帝给我特殊的恩典，让我陪伴一些临终的人，他们在临终之前身体极度的虚弱，身体非常的，整个面色非常的苍白，形体非常的消瘦，但是他还有口气，我知道他还有生命，尽管生命非常的微弱，他还是有生命。但是过了一会以后，他咽下一口气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从来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恩典，你没有看过，有一口气跟没有一口气有本质的区别。有一口气尽管很消弱消瘦很苍白，他还是人，不可怕。但一旦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不再是苍白，而是一种灰白。那个时候你知道那是尸体，不是一个身体。那个时候你开始，它是冰冷的，是灰白的，你看不到一点希望在那儿。那个时候你不想愿意花很多的时间跟一个尸体在一起。这就是生命跟没有生命的一个本质的区别，哪怕一点点的气息让你真的看到有个东西在那儿，它是活的。当拉萨路出来的时候，上帝说出来，那个生命开始恢复他的生机，他的身体开始恢复，生命进入他的躯体的里头。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信就看见神的荣耀，那什么荣耀？看到上帝全能的荣耀，让死者复生，看到一个生命的荣耀，让人恢复生机。生命是充满荣耀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一口气，你还有点荣耀。当你生命越是旺盛的时候，越是充满荣耀。你看到一个 teenager， 他不要化妆，充满着青春的美，生命的气息，但是美。所以基督说，我来到这个世界要展示上帝的荣耀，说上帝全能的荣耀透过基督展现出来，上帝生命的荣耀透过基督展现出来。所以基督说，你们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非常不能理解的，你说你不是讲上帝的荣耀就是展现上帝的美吗？上帝的属性一旦展现就很美吗？可是十字架能成为美吗？耶稣在到最后的时候常常讲，我们就读这段经文好吗？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，来，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上十字架了，十字架就是人子的荣耀，上帝透过这个十字架要展现他的荣耀。你说十字架跟荣耀能挂上钩吗？十字架是充满着残忍、血腥、鞭打、丑陋和死亡，那叫美吗？一点也不美。美不美？美不美？亲爱弟兄姐妹，美不美？你放一个十字架的照片放照片，没有人想看的，血淋淋的，非常的残忍，那跟美挂不上钩啊。可是为什么圣经上还说十字架很美呢？你看到十字架很吸引你吗？不吸引你，不吸引你的。我有一次在非洲参加一个会议，这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哈。那天开大会的时候，全球会议，那中期间和几个朋友聊天，一个白人朋友是赫尔辛基的大学的一个教授，我们很多年前认识，然后那天聊天，他是一个独身，还没有结婚，突然有个女孩子从他面前经过，那女孩子真的长得很美，真的很漂亮，非常的美。我刚才说了，美就是一种力量，对不对？她夺你的眼球，夺你的眼目，她抓住你的心。我看到我的这个朋友哈，他的眼睛真的发直啊，真的发直啊，他完全忘记我们还在这边上，对不对？他忘记我们了，他的眼目就随着他在飘动。那美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夺你的眼目啊！所以有的时候你是一个很美的人，人家看你一眼你也比较难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当然老是看那就是有问题了，是吧？那 这是很美，你看美就独立的眼光吸引你，自然会吸引你。可是十字架是上帝的美吸引你吗？吸引你吗？吸引不吸引你？不吸引你的。流血残酷残忍怎么吸引你？没办法吸引你、啊、十字架彰显是什么？看不出来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当我们想十字架一点不吸引人，看不出来有多美丽，还不如去看一道风景，那是一种残忍，不是风景。但是有一个人看出来了，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百夫长。百夫长在当时呢，是带领100人的一个军事官员。百夫长自成为百夫长，不是靠关系成为百夫长，不是靠爸爸很厉害，不是靠朋友很厉害，不是找关系的。百夫长是身经百战才得到百夫长这个位置，像连长一样的位置。他的一生经过很多次战争，他经过很多的咽气的人，就最后一口气了。他认得出来这些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可能充满了仇恨，更充满了孤独，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绝望，充满了要报复。很多人最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思啊？啊，你杀我怎么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这心中是充满一种仇恨，对不对？可是白夫长看到好多的人死前那种恐惧，那种绝望，我没有了，那种愤怒，那种仇恨和不舍。可是他看耶稣不一样，他看耶稣不一样。你见过很多人之后，你就能判别了。他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这样快咽气的时候，他祷告：“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不知道。”耶稣所展现的不是一种恐惧，不是一种仇恨，不是一种绝望，不是一种愤怒，而充满一种爱、圣洁、怜悯、公义、和平、内在的平静。这是他看到的，他看见了。哇，上帝的荣耀展现出来是什么？上帝的怜悯、恩慈、信实、公义一旦展现出来的就是美了。所以那一刻百夫长的眼睛被打开了。请大家跟我读这段经文：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召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这个肉体的眼睛能观测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的美，宇宙的美，山河的美，星宿的美，音乐的美，数学的美。可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见我们的内心，灵魂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，看不见的，是美摆在你面前也看不见的，跟深度的美也是看不见的。那基督是上帝荣美的展现，我们看不出来。我上个礼拜举个大家还记得吗？像林黛玉哈，《红楼梦》林黛玉，她心中充满了愁苦和病态，她不知道花的美。当我们人被罪缠裹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基督的美，基督上那个公义、圣洁、怜悯、慈爱，我们看不出有多美。你看到这个美吗？你看到这个美吗？美不美？美不美？我们这样有没有谁学物理的？美不美？不懂行的人一点不美，懂行人就知道太美了。这个方式，这个公式太美了。你没有经过训练的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美。这浮浅的美，我们知道看到山河的美、美食的美、美人的美可以。更深一度的美，你必须要训练你的心。美吗？我看就像青蛙还没有转型的时候那个样子，美吗？一点不美。我们还能姐妹在不在这儿啊？还能在那儿？你问他美不美吗？当然美啊。莫扎特你知道吗？我死的时候我在想听一听莫扎特的音乐，多美啊。可是你没有经过训练的心，你不懂的，你不明白这个美的。你的心没有被基督改变，你不知道基督有多美，上帝有多荣美。肉体的眼睛只能看到被造物的美，灵魂的眼睛一旦被打开，你就看到创造主本身的美。那好了，我讲到这儿，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，我今天要讲什么呢？ 圣经告诉我们呢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见基督的真体，基督徒成长的目标是对亲眼看见神。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哈，好多细节我们不知道，我下里面会讲一些细节，但是很多细节我们不是清楚，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的，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本体。这个本体是什么？你亲眼要见到上帝本身，被造物都这么美，那创造主有多美呢？好多人都渴望见到神，学物理的希望爱因斯坦坐在你的边上，学音乐的希望莫扎特天天陪着你，我们都希望见神是什么？是见到真理的源头。你搞科学的人不是寻求真理吗？你见到真理的本身。你搞艺术的，你追求美，那就是美的本身。你喜欢善良的人，善的本身。所以每个人都渴望，心灵深处渴望的最美最美最美最美的，那就是上帝。大卫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基督徒心中对那个完美有个渴望，我要见到神，我亲眼看到神本身，这个被造物都这么美，何况造物主本身呢？我要渴望见到他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别得见神。我上次说了，美的本身它至少有三个要素，你看看基督有没有这三个要素。美是绝对是完全的完整的。我问大家，如果这幅花啊，这朵花它少了五个叶子，美不美？它残缺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是最美的时候，过两天之后美不美？美不美？过两天之后美不美？它就不美了，它就不美了。为什么？它在时间当中它会凋谢的。很多的时候不完美，你知道吗？好多人说，王牧师你知道吗，我先生呢高大英俊聪明勤劳能干，就是个脾气太坏了。他叫什么？他叫没有完美，明白吗？就那个脾气把他身上好多的优点给截垮了。你就说，王牧师你不知道，你说我太太真的是小鸟依人的，真的可爱勤劳贤惠，可他就是不上进。那有没有问题啊？那他身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完美完全的东西。那还有啊，你像我爱我的先生爱我的妻子，那时候他长得真是百里啊，这个白马王子，真是美啊俊啊，我太太真的像画中的仙女一样。现在呢，50年之后还美吗？还美吗？可能不大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时间当中没有一种是完美的。为什么说基督是完美的呢？他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他永恒的现在，他身上不会有人说我少了一种特征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啊，他是嫉恶如仇，我们见到这种人，他真的是嫉恶如仇，这个人非常坦荡。有这种人，他展现一种公义的美，可他身上缺少怜悯，缺少爱，他缺少这个东西。你看看在他身上不是个完整的东西，但是基督身上什么都有，有公义，有怜悯，有圣洁，有慈爱，有信实，有温柔，有什么都有。而且呢不会过去的，结婚的时候你对你太太说我绝对对你忠诚，我永远是信实对你，可是20年之后信实就没有了。在时间里的人不断在变化当中，可是基督在永恒当中的美是告诉你他的信实是永远不改变的，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，这叫完整的美。他永远的爱你，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才爱你，你聪明才爱你。美呢还是多的和谐。我上次在这儿举个例子还记得吗？如果这儿只有一种颜色，全是绿的，天也是绿的，树是绿的，什么都是绿的，连整个宇宙都是绿的，就不叫美了。美一定是很多产生一种和谐。如果现在有一个键盘在这儿，那个钢琴键盘在这儿，只有一个黑键，给他一个音符，让 Helen 去弹，让 Helen 去弹，只有一个键琴键呢， 黑的，只有一个音调，让他去弹，弹一天，弹两天，弹一个月，你会疯了，那叫不美，没有美啊，美是很多，然后是和谐才产生美。亲爱的弟兄，基督是这样的，基督身上他有圣洁，他有公义，他有怜悯，他有慈爱，他有信实，他有温柔，这些东西是和谐一致的，是构成一个整体的，不是打架的。有些人一旦自己很圣洁，马上对人就没有爱心，就指责别人，审判别人。有些人一旦自己有公义，他马上对人就不怜悯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的属性是打架的，是不是打架的？可是基督里是 perfect 完美的，所以你看到基督是看到美的本身。然后呢，光啊，基督里没有黑暗的，没有光实际上就没有美。我上次达芬奇的画一文不值，你的那个水晶一文不值，没有一个人说我晚上出去是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去赏夜景，你赏什么夜景？也有月亮，有星星，有光的时候你去赏夜景，外面是一片黑，你赏什么夜景？你啥也赏不了，有光才有美。基督就是光，当这个光照进你的里头，你开始明白什么是美。所以神说你有要见上帝本身，见基督本身，就见美的本身。这个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神照你的时候让你享受的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的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基督是让你看见。对不起，回去好吗？回去好，对不起，我刚才碰到一下那基督是让我们见到他的本体。什么叫见他的本体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是渴望是看不到的，今天很多人是看不到很多东西本体。我问问大家哈，在座问问大家，你昨天晚上给你爸爸妈妈、国内的亲人视频的，举个手。上个礼拜的啊，视频过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对方？看到对方了吗？是你的父母吗？正看到你父母了吗？正看到没有？你看到了，啊，很像，没错的。啊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真看到了，是他，的确是我的父母，没错，我视频过了，真的是的吗？啊，你不是，那只是一个像。那不叫真体，那不叫真体。当年在旧约里头，上帝向人显现，那是上帝屈尊自己，放低自己，向你显现，告诉你孩子，我在这儿与你同行。那不是上帝的真体，明白吗？将来神带领我们进入他永恒当中，让我们见他的真体。什么叫见他的真体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像看个镜子一样，见他真的就是面对面看见他了。你要什么叫面对面看见他？举一个例子，彼得，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，十二门徒的大门徒。耶稣有一天带他到了一个山，在这个山上的时候，上帝把时间空间暂时的裸开，你知道在座我们都是时间空间中的人，对不对？暂时裸开，然后耶稣向他显现，耶稣是在永恒中那个荣耀向他显现。当时有以利亚和摩西也在场。那彼得是个心快口直心快的人，他看那个情景，哇，他马上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我上礼拜讲好跟美是一个字，在希腊这里是一个字，也可以这么说，主啊，这里真美，主啊，这里真好。好东西一定很美，美东西一定是很好啊，很美，主啊，这里真好。然后他讲了一句很妙的话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愿意在这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那我就觉得奇了怪了，一座为主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你，三没问题，那我自己呢？我自己呢？为什么彼得没有想到为自己搭一座棚？也没有，为什么彼得没有想到，主啊，搭四座棚，你一座，摩西一座，以利亚一座，我也有一座，这儿真美啊，不走了。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意思，它吸引你，抓住你，然后你想沉浸在美当中，沐浴在美当中。 不想走了，拥有它，被它所拥有，这就是美的特征。好多人娶了一个美的太太就不想她走，对不对？你想她走吗？不会的嘛。有个美的宝物，你想走吗？不让她走，就是每一种本能的渴望要拥有它，跟它连为一体，不让它走。可是这个彼得讲的对啊，我们不走了，这儿太美了，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你啊。可他自己呢，当一个人在真正的美丽当中，他一定一定会忘记自己，你记住这个特点，他一定一定会忘记这个特点。当一个人欣赏一幅非常美的落霞与孤鹜齐飞那样的一个奇景的时候，他拿这个相机拍一张，哎，我这个回去以后啊，我做成相框，然后到街上去卖，然后呢，我这一点钱，你说这个人是在赏美还是做什么？他想到自己的利益，他不再赏美，他没有进入美当中，他把美当成一种赚钱的一种手段。真正的进入美的时候，已经忘记了自己，不是你自己消失了，不是啊，在耶稣基督的里头，我们在上帝的永恒当中，你还是你，你永远是你，你不会消失的，你不可能变成神的一部分，不可能的，你还是你，但是你完全被美紧紧地吸引住了。那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爱神就是为神本身的缘故。这句话我再重复一下，那个时候你爱神就是为神本身的缘故。一个人真正赏美的时候，他就是美本身吸引了他。我们现在爱神有好多的功利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家身体有病啊，这是没错的，亲爱的，这个没错的哈。主啊，我心中很痛苦啊，我需要你帮助啊，神也帮助你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都为了一种功利的心来寻找神，但是在见到神面的时候，我们仰望那个美，让我们心中产生极大的喜悦。那个时候你不会有很多的功利心的，就是为神本身的美，它吸引了你，那才是真正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你眼睛盯在上帝的身上，不是我自己的身上。今天好多人到教会来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你这里讲的道对我有帮助啊。牧师听着，好好好好，对你有帮助就坏了哦。对你有帮助不完全的坏，但是敬拜是你遇见神，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。如果什么事都一定你有点帮助你就来，没有帮助就一点就不敬拜了，那你的重心还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在永恒当中，你的眼睛看到基督，看到基督，你享受基督，完全被他抓住。那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个完美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沐浴在神的美当中，美充满你的心。这为什么天堂、永恒的国度、上帝的城、天父的家是那么美？这些美同时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同时被这些美所拥有。所以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比你家小区要好千倍了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还要迁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见到上帝本身的时候，你见到爱了，他接纳你孩子回家了，和我分享永恒吧，上帝的荣耀向你展现。那人说，在永恒里的干嘛，很无聊啊，我下个礼拜会更多的讲一点。荣耀是从荣耀到荣耀，叫 from glory to glory， 你要记住这个话。在永恒当中，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永恒是一个动态的， from glory to the glory， 荣上加荣，美上加美，每天都有新的，每天让你惊讶的，从来不觉得无聊的。无聊是因为我们在时间当中在重复，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，但是在永恒当中是荣上加荣。 C.S. 路易斯讲一个很好的比喻，他说，今天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你在这个世界啊，今天你在这个世界，你所有的生活，所有的生活就像一本书，你的生活就像一本书，就像一本书，你的生活就像一本书，像什么呢？像书的封面，就是你的一生是像书的封面，最多像书的那个目录。永恒是什么？你进入永恒的时候，第一章开始打开，第一章开始展现，然后是第二章，然后第三章，然后第四章，然后是第五章，这叫荣上加荣。那是我们不再有时间， 限制你，这叫永恒。如果永恒对你没有希望啊，对你没有触动你的心的话，就是说你的信仰只有两条腿，只有两只手，没有眼睛，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。为什么好多信徒活在这个世界疲惫不堪？因为你没有指望，你只有世上一点指望，没有永恒的指望。当你看到永恒的时候，你狂喜，你喜乐，美是一定让你喜乐，美一定让你激动的，美是一定让你兴奋的，你不可能无动于衷的。保罗看到这个上帝的美的时候，保罗讲什么？保罗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种感觉啊！我家那破房子不要了。保罗说，跟他永恒的荣耀相比，这些东西像粪土一样。你今天把很多粪土当成黄金，因为你还不知道永恒有多美。你知道当年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哲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才微积分的创始人帕斯卡尔，在1654年11月29日的晚上，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半，上帝把天堂的脚稍稍的打开一点点。你看看他的经历是什么？他把这个经历记下来，写在一张纸条上，系在衣服的这个缝里头。他没有说我写成书去卖，他没有这样，因为这是个非常神圣的时刻。他放在衣服的这个边里头，他死的时候人家整理他的衣服才发现他的记录。他想什么呢？说那天晚上上帝把永恒的荣耀给他打开一点点，他就说啊，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不是哲学家的神，不是学者的神，去去去去，真奇的去去，喜乐平安，耶稣基督的神，耶稣基督的神，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这是永生，这是你独一的真神被你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。你从言语当中可以感觉他那天充满那种兴奋、激动、喜乐，就打开一点点，他就明白基督徒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。你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界，你完全不一样。没有盼望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活的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几点事情，第一个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我们是为永恒受造的。上帝造你是为了永恒的，不仅是为今天的你的一份职业，职业很重要，不仅是为你一个家庭，这很重要，不仅仅是为你的一个职位，虽然重要，但那不是上帝造你的永恒目的。你是为永恒受造的，你记得这一点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现在的时间是彩排的时间，日升的时间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大戏剧开幕的时间。所以今天你记得，我们非永恒受造。在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忙，我们有的时候就忘记了我们是为永恒来受造的。今天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有很多的比喻告诉你，人生就像一团早晨的云雾一样，很快就消失。有些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，精彩得不得了。我说这种人的人生像什么？像天上的彩虹，很多人看得见摸得着，看得见，很羡慕，哇，好美啊！彩虹，我问你，能撑多长时间？彩虹，啊，20秒啊，1分钟，2分钟。所以我们是为永恒受造的。基督徒的人生跟人不一样，是因为你活在永恒的光照之下。你知道你的永恒的目的，上帝造你为了一个永恒的目的。那我明天讲，那我们活在这上做什么？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下个礼拜会讲的这个问题啊。当你真的是看重永恒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了。你看看我们斤斤计较啊，他昨天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伤了我，斤斤计较的，占了我的便宜，我怎么要把它抢回来？斤斤计较啊！我们像一只鸟一样，你飞得太低呀、啊。我常常讲，常飞得很低。我突然看到一个鸟在树林里飞的时候，看到对面有个虫子在那儿，我赶快扑过去，那边一个鸟又来抢，又发生争吵了吗？两个鸟就打架了吗？有的时候鸟与鸟打架的时候，突然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你抢那个虫子的时候，结果没抢到虫子，撞到树上去了，撞得头破血流。很多鸟是在树林里很低的时候飞翔的时候，撞得头破血流。神让你有个永恒的眼界， 在森林之上在飞翔。神的话常常我们不听啊，神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加给你了，这是上帝的逻辑。我们呢不是这样的，上帝先满足我的需要，然后我再求你的国你的义。好多宗教就是这样的呀。王牧师为什么不讲讲我今天十一了，跟我讲讲十一的道理，我身边讲讲十一的道理啊，这个身边的道理，我心中和空了，给我讲讲空的道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逻辑是什么？让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先加给我，然后我再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上帝才不上这个当呢，不会的。所以当你真是注重永恒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一生奔跑有定向，你的一生的目标很清楚，你知道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不会斤斤计较的，你是不会的。我知道很多人在世上爱很多好的东西，坏东西不爱的，什么黄色的东西他不看的，贪婪他也不干的。但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一旦没有永恒的时候，基督徒，我像基督徒啊，很多好东西也让你忘记了永恒的目标。你比方说你喜欢运动，结果运动就变成你的偶像，让你忘记了你在这个世界做什么。你爱运动可能比爱神还要重，就是忘记了那个永恒目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就没有眼睛了。最后，当我们在病痛当中，在痛苦当中，圣经上有句话说的，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如果你没有永恒在你的心中，在苦难面前你弱不禁风，不堪一击。神有的时候经过人生的一些痛苦，一些挫折，是把你的眼睛从地上拉起来，让你看一看那个永恒。你是为永恒被造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群为永恒被造的。所以圣经上讲这句话，看哪，父所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称我们为他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主若显现，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，那个时候就面对面了。启示录也不讲吗？在宝座的面前，我们要亲眼见他的面，永远见他的面，活在他的里头，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。我爸爸，今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明白啊，神造我们的一个心意，让你进入那极美的荣耀当中，神让你分享他的荣耀，进入父的怀中，进入永恒的里头。我们在世上都是一个寄居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都是寄居的。如果没有盼望，也活在这个世界，就像一个孤儿一样，很可怜的。为点事情我们斤斤计较，丧尽了心，痛苦不安，不能睡觉，人际关系搞得非常的复杂，因为你太看重这个地上的东西了，太看重这个地上的东西了，你忘记了神造你是为了永恒的荣耀。当这个永恒的荣耀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引导你向前看的时候，你的脚步走得更勤快，你的信心的脚步迈得更快，你的双手更愿意来服侍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会说，为什么神要造你在这个世界，要你做什么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你的话，把你的真理来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是为永恒来受召的。主，让我们心中长成来永恒的盼望，活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旨意既美又善，超过我们所想所求。愿你的荣美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彰显出来，让我们彰显你的爱，彰显你的圣洁，彰显你的公义，彰显你的怜悯。也求主怜悯我们中间在挣扎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体有病的，主，我们恳求你的手来触摸他们。我们在各种艰难当中的，主，你释放他们，释放你的儿女。主，也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寻求你的国，你的义，让我们寻求思想来永恒中的事情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到底在做什么，我们一生寻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。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你让我们要见到你，让我们进入你永恒的荣耀当中，让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更有活力的活在这个世界，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